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礼拜六，首先是新闻提要。吓咗中共，美将注资帮核武现代化。习近平成美调整对华战略核心因素。财阀政治化，参院召六大银行听证。MI5 斥面书，为恐怖分子提供通行证。世卫称以下阶段中共病毒溯源调查。法媒指全球最贵公路是债务陷阱。最新视频 ,9UFO 围住美军战舰，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熟悉内情人士，拜登的7150亿美元国防部预算将减少老旧系统所需经费，转移注资帮助核武器现代化，来吓咗中共以及发展未来作战能力。路透社报道，这份国防支出要求预期将包括投资军队战备、太空和太平洋吓咗倡议，以抗衡中共在区域内的抗军行为和核武科技。预算案要在28号送入国会。这份预算要求将包括采购船舰、战机、维修费用和薪资，但另外还替 FBI、能源部和其他机构规划380亿元的国防相关计划经费，使到整体国家安全预算来到7530亿美元，较今年金额增加 1.7%。美军现在将目标摆在建立抗衡俄罗斯和中共的能力。预算案中还包含进一步研发和测试极音速武器以及其下一代武器系统的费用。一般来讲，总统提出的预算要求只是与国会协商的起点，国会最终将决定经费如何使用。太平洋吓咗倡议目的是抗衡中共，聚焦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竞争，目标是透过挹注资金在雷达、卫星和导弹系统来加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备。消息人士说，为了供应所需经费，五个大厦试图脱手若干维修费用偏高的老旧设备，包括四艘滨海战斗舰、数架对地面部队提供密接支援的 A-10 战机，以及 KC-10、KC-135 空中加油机。美国之音报道，27号参议院成功推进加强与中共技术竞争的一篮子立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人库坎贝尔26号在史丹福大学表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对华政策要做必要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习近平主政下中共政策的影响。贝坎尔提到的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共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战以及北京的战狼外交，北京显然转向倚重粗野实力或硬实力，这个表明中共已下决心要扮演更为强势的角色。贝坎尔说，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另一核心因素就是习近平本人，他认为习近平非常讲意识形态，同时又寡于情感，对经济亦不太感兴趣。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几乎完全肢解了已实施近40年的集体领导机制，好像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这样的顶级外交官根本不在，甚至远离中共核心权力圈子。坎贝尔表示，美国正规划秋天召开面对面的四国集团峰会，重点将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中共一带一路计划带来的挑战。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其更多的战略焦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转移到印太地区。27号晚，参议院以68-30票通过了2500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辩论。该法案还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再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倡导的这部抗衡中共的法案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法案授权拨款约1900亿美元，用在从总体上加强美国的技术 另外拨款540亿美元专门用响增加半导体、微芯片和电信设备的生产。法案的一项修正案旨在报复中共的反竞争贸易行为，并禁止进口被认定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26号，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召集华尔街六大银行高管举行听证会。参议院斯科特就大银行对乔州投票法的举措提出批评，称其为唤醒资本主义。听证会囊括了几乎所有知名大银行的 CEO， 有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之所以召开听证会，正是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唤醒资本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在大型企业领域的剧烈渗透感到严重担忧所致。在自由派激进团体的压力下，公开参与反对乔州新投票法的公司数量大幅上扬，此举遭到了保守派政治人物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公司超出了其使命范围。在听证会上，斯科特询问 CEO 们，他们攻击乔州新投票法具有歧视性，这样到底哪些方面实际上具有歧视性？然后他停了15秒，等待一位 CEO 回应他的言论，但是银行家中没有一个人讲话。斯科特说，唤醒的资本主义似乎在整个金融机构中疯狂横行，他是指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等都签署了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攻击乔州投票法一封信。斯科特接着表示，你们所有人都拥有如此明确的立场，但不能够或不愿阐明持那种立场的原因。不过摩根大通并没有签署那封信。摩根大通的 CEO 米杰戴蒙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的银行不会参与州投票法的细节，而且即使员工在唤醒运动的鼓动下施压，亦不会改变这一点。近来英国安全局 MI5 首脑麦卡勒姆指责Facebook 正在推行网络的端到端加密计划，将阻碍 MI5 展开的数百项反恐调查，这个是向恐怖分子发放自由通行证。他在接受泰晤士电台采访时说，敌对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影响我们的部长、议员和政治候选人来干预威斯特斯敏村的运作，就好像在阿富汗和叙利亚，Facebook 做出的决定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扎克伯格的 Messenger 和 Instagram 隐私计划意味着恐怖分子可以在执法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送非法信息并策划袭击。 MI5 和警方都表示， Facebook 将不再使用算法标记非法内容，他们希望该公司能够看到用户发送的信息，并在警方提供司法搜查令的情况下将其提交给当局。麦卡勒姆说，如果你有端到端默认加密却完全没有办法解开加密，你实际上就是在给极少数最坏的人、恐怖分子或儿童性侵者提供帮助。警方和军情五处需要适当的渠道来阻止恐怖分子制造炸弹、拍摄血迹视频和煽动仇恨。国家反恐负责人巴苏亦指出，若果 Facebook 继续推进其计划，将私隐处于安全之前，有人会因此丧命，虐待儿童者亦会逃脱司法制裁。麦卡勒姆说，威胁的增加和虚假信息的猖獗还带来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政治资金问题，敌对国家的威胁日益严重复杂。尽管俄罗斯咄咄逼人，但中国对英国构成了更大和更长久的威胁。他说，不仅仅是间谍泄密，我们面对的是更广泛复杂的挑战，它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学术、民主，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近年来 MI5 承诺更加透明，该机构已加入 Instagram， 目前拥有113,000位关注者。从人数上看，伦敦最多，但莫斯科的关注者紧随其后。5月28号， 世卫发言人法德拉夏布向联合国汇报情况时表示，该组织的专家们正在起草新冠病毒来源下一阶段调查的计划，提交给总干事谭德塞。不过制定计划的事情没有设定时间表。前一日，美国呼吁世卫组织展开第二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组织独立专家前往中国，赋予他们接触原始数据和早期患者血样的全权。英国驻联合国日内亚大使西蒙万利亦发表声明说，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初始调查只意味着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呼吁根据专家报告的建议展开及时、透明和基于证据并由专家率领的第二阶段调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27号，美国驻日内亚联合国机构使团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在中国进行的调查不稳分，亦无定论。声明呼吁有关方面进行及时、透明和以证据为基础的第二阶段的调查，包括中国在内。美国使团在声明中说，关键是中国要允许独立专家可以充分接触完整的有助于了解病毒来源的原始和大流疫早期阶段情况的数据和样本。26号，拜登就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要加倍努力，在今后90日内就病毒来源问题提出一份结论性的报告。本周早些时候，世卫组织首席紧急事务专家曼克瑞安表示，就此事与世卫组织成员国沟通的工作将在今后几周继续进行。据法新社28号报道，中共在欧洲巴尔干地区的小国黑山共和国自助建造一条不到180公里长的公路，结果建到41公里处，工程资金用尽了，接下来的预算还未有着落。按照黑山与中国的协约，若果黑山违约，中国将拿黑山的基建等要塞抵押，即欠中国的债务冲击了这个小国的经济。报道说，此前的蒙特内哥罗或是领教了这种债务陷阱。黑山政府完成这条公路中仅长41公里的第一段，就已经烧掉9.4亿美元的中国贷款。这段路亦成了全球最昂贵的公路之一。中国工人花了6年的时间，在当地坚硬的山壁开凿隧道，在峡谷间搭建高耸的水泥柱，撑起这条实际上未通往其他地方的道路。这条公路未完成的长度还有近130公里，经费至少要12亿美元。67岁退休族德拉冈说，这项建设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个就好像一辆昂贵的车却只能停在车库。批评人士指出，这项建设对环境带来的破坏以及关于工程合约的贪污指控。这段连接马蒂塞佛和首都波德哥里察附近一个城镇的道路是难度最高的一段，约定在11月通车。不过这条路是为了连接黑山南部阿德里亚海港都巴尔和西部塞尔维亚边境，并且希望塞尔维亚政府将这条道路延伸至首都贝尔格莱德。目前还不清楚这条路继续盖下去的经费要从哪里来，以及对一个国内生产毛额为49亿欧元的国家要如何偿还目前积欠中国的巨额债务。根据法新社见到的合约，倘若黑山无力还债，将面临北京的制裁，恐被迫交出重要基础建设的掌控权。批评人士忧心北京会利用金融贷款来巩固其政治实力，即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最近美国电影制片人杰里米·科尔贝又公布了一段最新的 UFO 视频，影像显示美国海军奥马哈号滨海战斗舰被一群 UFO 团团围住，仔细一数竟然多达9个。5月27号，科贝尔在推特上说，这个是确凿的电子光学数据，证明在圣地牙哥附近有一个警告区，那里在上演一系列非比寻常的 UFO 事件。表示这段视频是2019年7月15号 在美军战舰奥马哈号战情中心拍摄的。而本月早些时候，他刚分享了在同一艘战舰上拍摄的一个神秘的球形物飞过战舰，然后消失在海洋中的视频，我们曾将报道过。这段最新公开的影片显示，奥马哈号上的船员们看到多达九个 UFO 以接近每小时160英里的速度涌向他们的战舰。一位船员惊叫，我的天哪，他们走得这么快，然后又说，哦，他在转弯。27号科贝尔在神秘线节目中说， UFO 已经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大量的不明飞行物。有一次在海军雷达上可以看到多达14个 UFO， 不过这段录像未被披露。研究人员说，2019年7月太平洋上的九艘美军舰艇遭遇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入侵事件，包括这些不明空中现象。科贝尔的同事拉斯维加斯调查记者乔治克勒普说，这些物体确实来历不明，若果他们是外国无人机，他们显示的能力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和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其中一些似乎是跨媒体飞行器，他们可以空飞亦可以入海，他们在水中行进就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容易。此刻国防官员正准备下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讲明政府所了解的 UFO 相关信息。根据美国国家 UFO 报告中心的数据，去年纽约市的 UFO 目击事件增加 31% 至46起，而前一年这一数字为35起，较2018年的十几起激增 283%。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